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1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通报，180,000人控告江泽民，各界声援，呼唤良知解体迫害，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明慧编辑部通报。现居台湾的出家人法云，俗名不详，擅自盗用李洪志先生、法轮大法网站、神韵艺术团等名义和地址，用中文和英文四处给各类社会人士，比如某些政府和宗教团体的人士，各国政府部门，比如国际仲裁常设法院、宗教团体寄信，并拿着法轮大法的书籍到处奔走游说。据了解，他曾到美国神韵艺术团驻地搅扰，被报警，警车将其拉走，但他找机会多次搭到车返回，在神韵驻地门口行不理智之事。此人的行为和言辞，无论信中还是口述，听起来都有较强的攻击性，而且让人疑似精神不正常，然而对一些人却似乎很有感染力和说服力。法轮大法以真善人为本，法云的言行表明其不是一名法轮大法的修炼者。我们的时间很紧迫，希望众大法弟子及时修内安外，从助师正法的出发点提高心性，杜绝此类人和事的干扰。对侵权败坏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名誉者，我们保留依法起诉的权利。明慧编辑部，2015年9月20日。
180,000人控告江泽民，各界声援。到9月22日为止，已超过182,000名海内外民众，主要是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与家属，真名实姓向中国最高检察院、法院控告江泽民，敦促就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罪行立案公诉。目前至少115,000人的诉讼状抵达中国最高检察机构。
天津法轮功学员葛秀兰为营救被非法判刑7年的丈夫黄礼桥，3年来奔走于司法局、监狱、监狱管理局之间，饱受所谓执法人员的刁难恐吓，至今仍见不到丈夫，却于2015年3月2日与他的弟弟一同被天津市局警察伙同天津市河东区唐家口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拘禁25天，他的弟弟被劫持了20个小时。6月份下旬，葛秀兰就她本人、丈夫和她的家人多年来遭受的迫害，依法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邮寄了控告状，控告恶首江泽民。9月13日，家住辽宁省抚顺市望花区、现年58岁的苏露女士，通过最高检官网向最高检察院控告掀起对法轮功残酷迫害的、给无数家庭带来灾难的元凶江泽民，希望更多的民众谴责这场仍在进行的迫害。苏露女士的丈夫展大军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 屡遭牢狱迫害和骚扰，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于2011年12月22日含冤离世，年仅53岁。
从5月底到9月22日，明慧网已收到总数182379名法轮功学员及家人递交给中国最高检察院、法院、公安部等相关部门的诉讼状副本，其中来自海外28个国家和地区的2054名法轮功学员向中国检察机构递交了控告江泽民的刑事控告书或自诉状。8月22日至9月22日一月内，超过23068人递交诉状控告江泽民。由于网络封锁和信息传输的不便，实际数字不止于此。
9月22日，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抵达访美首站西雅图，法轮功学员在机场和他入住的酒店的道路两旁打出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人，法办江泽民、罗干、曾庆红，制止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天理不容，起诉江泽民等横幅。美西北佛学会负责人陈志平表示，这次习近平访美，来自美国西部包括加拿大西部的法轮功学员汇聚在西雅图，就是要告诉他将江泽民绳之以法，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完全是非法的，是必须要制止的，这就是我们的诉求。陈志平说，我们是修炼团体，对政治不感兴趣，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修炼的自由环境，但是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还在继续，所以我们要告诉习近平立刻停止迫害，停止镇压，法办江泽民，法办罗干、曾庆红，中共一定会灭亡，因为这样一个政权连基本的人权都不懂。
习近平在西雅图访问期间，其车队的一名司机表示，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对法轮功的迫害是恐怖的、惨无人道的行为，他乐见抗议人群中的法轮功队伍，在整个人类面临极大挑战的时刻，法轮功学员给了人类希望。他表示，美国的伟大在于大家都能够享受自由，希望在中国的人们也能够有这样的自由，希望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能够自由的修炼。
西雅图周报陌生人的记者采访了在西雅图市中心参加活动的几位法轮功学员，美联社、路透社、国际商业时报的报道都提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受到迫害，打出的横幅上写着停止活摘器官。
9月15日下午，由华盛顿 DC 法轮大法学会主办的诉江研讨会在美国国会众议院佳能办公大楼举行，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法办元凶江泽民。美国律师界人士、人权活动人士、民主人士在研讨会上发声，公开支持和声援诉江大潮。华盛顿 DC 法轮大法学会发言人弗兰克里表示，中国大陆民众用真名实姓和真实住址控告江泽民，冒着个人的生命危险让世人认清迫害，从而将江泽民绳之以法，这是无私大勇之举，诉江也是在给被中共的谎言宣传所欺骗的中国民众一个真正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机会。
来自纽约的人权律师叶宁在研讨会上表示，这股声势浩大的诉江大潮前所未有，又极具启发意义，中共独裁者江泽民及其共犯们应对他们所犯下的和正在进行的反人类罪行负责。叶宁律师说，江泽民欠下的是一笔还不清的债，江泽民对至少3000名以上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负有直接的血债，并对超过30万法轮功学员非法监禁负有直接的罪责。叶宁律师表示，自纽伦堡审判以来，反人类罪的个人罪责被规范建立。1989年，美国立法机构也将种族灭绝罪的惩罚措施列入法典，而中共活摘器官之后又进行肮脏血腥的国际性交易，这种恶毒残忍、毫无人性、丧心病狂、令人神共愤的罪行，全人类无论任何种族的人们都应该站出来发声谴责，用行动来抵制并与之抗争，以使得中共的罪恶统治尽早灭亡。所有人，特别是那些身居要位、守护人类善行品德的人，不应该对此视而不见、装聋作哑、无动于衷。
来自欧洲30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9月19日中午聚集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 举行了声援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的溯江大潮的盛大游行。游行队伍从市中心著名的维也纳斯特凡大教堂前广场开始出发，穿过城内高档商业街，途经霍夫堡王宫、联邦总统府、国家歌剧院，沿着环城大道进行，之后横穿整个著名购物大街玛利亚希尔夫大道，历经大约3个小时。
奥地利建筑师约翰斯麦德先生和太太站在路边长时间注视着游行队伍，尤其当他看到模拟的酷刑展示车驶过时，赶紧让太太照相。他们夫妇俩都认为毫无疑问要起诉江泽民，因为他简直就是个强盗。大陆法轮功学员做得太棒了，他们并询问如何能给予法轮功学员支持和帮助。
9月18日下午，来自欧洲30个国家的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霍夫堡王宫，也是联邦总统府前的米歇尔广场，举办了声援全球溯江大潮的活动。了解了真相的人们纷纷在举报江泽民的举报书上签名，部分法轮功学员也来到维也纳国际中心大厦门前开展讲真相活动，获关注支持。
为声援2015年5月开始在中国大陆兴起的溯江大潮，刑事举报江泽民的征集签名活动在世界各地展开，亚洲已有超过35万人签名。举报中共前独裁者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所犯下的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及反人类罪等罪行，要求中国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立案侦办，依法纠办，治以江泽民应得的罪行。台湾立法委员刘兆豪谴责江泽民利用国家暴力迫害法轮功，对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更深表痛心。他说，利用国家机器进行活体摘取器官，这是惨绝人寰、极不人道、灭绝人性的国家暴力行为。所以我不但支持全人类举报江泽民恶行，更呼吁所有人站出来共同制止这场迫害。这绝不是法轮功学员个别的问题，是普世人权价值的问题，是全世界都应该要关心的问题。法轮功修真善人，劝人为善，是很好的信仰，应予鼓励才对。中共的迫害违背常理。台东市长张国洲呼吁用实际行动为遭受污蔑和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洗刷冤屈，让法轮功受到应有的尊重，这也是在维护人类应有的尊严。
呼唤良知，解体迫害，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的报道。9月18日晚6点半，欧洲法轮功学员在维也纳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也是维也纳地标性建筑斯蒂芬大教堂旁的斯蒂芬广场举行烛光守夜和集体练功，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中国大陆同修，并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当地民众揭露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暴行和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反人类罪行，声援溯江大潮。点点烛光和这肃穆场面吸引了人们，纷纷接过法轮功学员散发的真相传单。了解详情后，人们纷纷表达他们对法轮功的支持和对中共暴行的谴责。
9月16日下午，有关聚焦中共活摘良心犯器官的国际会议在欧洲议会总部大楼里举行。这个会议是由资深自由党欧洲议会议员米歇尔先生主办的会议，两个参与调查的国际机构，包括医生反强摘组织与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还有国际调查员加拿大律师大卫麦塔斯，向与会者分别介绍了他们的调查情况和国际社会反对中共活摘的进展，并要求国际社会继续共同采取行动，制止这一仍在发生的反人类罪行。
9月13日至15日，第17届欧洲器官移植国际会议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据大会主办方介绍，与会医生有3045名，其中来自中国大陆的与会医生有100多名。数日来，比利时法轮功学员在欧洲议会总部大楼前向与会的各国医生与在此过往的各界人士传播法轮功的真相，揭露中共的罪恶，并呼吁国际社会公开审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元凶。很多医生表示，他们已经听说了在中国发生的活摘器官的罪恶，还有一些不了解此事的医生围着学员询问迫害的事实，了解活摘真相。同时，学员还告诉那些与会的中国医生， 目前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已经被17万人起诉告到法庭，作为医生，你们不要被迫害元凶拉下水。现在你们了解了真相，我们欢迎你们揭发活摘器官邪恶的罪行，为你们自己的家庭寻得一个平安的未来。
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刘月丽是美国亚特兰大居民刘月龙的姐姐。2015年7月26日，在广东省广州天河客运站地铁附近发真相资料时被绑架，现在仍被非法关押在广州市第一看守所，面临强制转化、酷刑迫害。美国联邦参议员约翰尼·艾萨克森先生得知此事后，于8月24日致信美国国务院，表达对刘月丽被非法关押的深切关注，希望美国国务院能关注此事，采取必要的行动确保刘月丽的安全。9月4日，美国助理国务卿朱莉亚·弗莱福尔德在给参议员艾萨克森先生的回信中，表达了美国政府对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深切关注，并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
美国旧金山一年一度的中秋节会9月19日、20日在唐人街热闹举行，与往年一样，旧金山的法轮功学员也前来参加，在节会上设立摊位，告诉人们法轮大法的美好，目前的肃江大潮以及天灭中共在即，三退保平安。有将近200人三退，退出中共邪党及其团队组织。
9月21日下午4点至5点半，加拿大多伦多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最繁忙的样街和困街交界举行声援肃江大潮真相长城和举报江泽民征签活动，活动主题起诉江泽民退出邪党走向未来。来自北京的魏先生和朋友经过现场时询问是什么活动，听了真相后知道了全球在控告江泽民，马上在举报征签表上签名。他们说他们恨透江了。魏先生对学员说，早该抓他了，他坏透了，坏事干绝，一点好事都没做，害国害民的东西，让全世界控告他。你们做对了，你们做了一件最好的事。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甘肃兰州市66岁的法轮功学员刘兰英，2015年8月18日失踪后，经四处查找，从邻居、派出所、医院、有良知的人们口中打听得知，刘兰英已经被城关国保大队强制抽血休克，后抢救无效死亡。刘兰英8月18日上街发放神韵光盘时，被兰州市张掖路派出所跟踪后被绑架，转城关区国保大队时，张掖路派出所所长说要给刘兰英打针，国保大队四五人强行对刘兰英抽血，遭抵制，就将其压倒在地强行抽取。过程中刘兰英突然休克，四恶警就用脚踢，说是装死，两个多小时也没人管，后经过六天的抢救无效而死亡。
内蒙古赤峰市法轮功学员吉晓东2015年8月在内蒙古第四监狱赤峰监狱被迫害致脑血栓。吉晓东2014年再次被非法判刑7年，此前他曾被非法劳教2年，非法判刑5年。吉晓东现年50岁左右，本科学历，原赤峰市敖汉旗税务局局长后备干部，修炼法轮大法后，处处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修心向善，是全局上下所有职工公认的好人，他的业务可以说是全局最好的。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出名的好人，却一再受到中共的迫害。
安徽省淮南市蔡家岗谢家集区法轮功学员赵淑女，在2015年7月21日因联名肃江而被中共警察绑架，至今仍然被非法关押在淮南市看守所，并遭受酷刑折磨。经进一步核实，在2015年7月份因联名肃江而被警察绑架和迫害的安徽省淮南市蔡家岗谢家集区的28位法轮功学员，其中27人被勒索后释放，据悉家属都花了1万多元，27人共计40万左右。赵淑女家人未花钱，恶警至今不放人，依然将她非法关押在淮南市看守所，当地人俗称小东门看守所，还给她戴脚镣 让他坐老虎凳，一再拷问他关于诉状的来源。
河北张家口市宣化县法轮功学员郭正清2002年在看守所被迫害的瘫痪不能自理后，被劫持到石家庄市北郊监狱继续遭受迫害，遭到70余次的毒打和各种酷刑折磨，被折磨成重病缠身，双手、双臂、脚、腿乃至全身一直都是麻木的，于2015年9月14日含冤离世，终年55岁。
怀化市法轮功学员易欢梅女士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遭受中共当局多次残酷的迫害，在长沙女子监狱被迫害至下肢瘫痪，生命垂危，于2015年9月14日含冤离世，终年73岁。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2015年欧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9月20日在维也纳隆重召开，来自欧洲30多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相聚一堂，分享在修炼路上同化真善忍、携手提高的修炼体会。21位中西方法轮功学员在法会上发言，他们说着不同的语言，有着不同的背景，有青年学子，也有年逾古稀的老年大法弟子，有得法不久的新学员，也有得法十几年的老学员，分享的却都是法轮大法带给修炼者的美好与升华。法会用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意大利语和中文七种语言为与会者做同声翻译。
瑞典学员瓦西里尤斯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两年前他获得了瑞典年度国王卡尔16世古斯塔夫奖的新创业者先锋荣誉奖。就在自己的事业犹如朝阳般上升的时候，今年夏天他做出了令人吃惊的决定，放下成功的企业，全职做好讲真相媒体。他感慨道，以前没有这个修炼环境，我常常逃避每天的心性考验，而现在我会从内心感激面临的困难，并努力向内修，见证自己的进步。我真切地感到，我们的媒体不仅在救度众生，而且也是一个为提高我们修炼层次而创造的修炼环境。目前他和他的同修们已经开展项目的销售工作，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他体会到，显而易见，每当我们放下执着心后，就会得到心性层次的突破。最后他说，我以前从未对任何所做过的工作感到过快乐，而现在这种感觉迥然不同了，我感到自己是非常快乐和幸福的，我从未敢想象过生活竟是如此的美好。
9月13日，韩国2015年度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中清北道俗梨山青年城召开，来自韩国各地的1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当天的交流会，部分学员交流了他们修炼大法后，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身心得到健康，以及向社会各界民众讲真相的体会。
9月19日上午，美国加州圣荷西小城威楼葛伦市举行建市纪念游行，法轮功美西天国乐团参加了游行，受到主办方和观众的热烈欢迎。他们说，你们是所有队伍中最棒的。美西天国乐团的队伍经过主席台时，主持人介绍说，法轮功是佛家高层修炼大法，法轮功以真善忍为原则，法轮大法天国乐团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曲目是法轮大法好、美丽的美利坚等乐曲，这是天国乐团首次参加威楼葛伦市建市纪念游行，让我们欢迎他们。
澳洲昆士兰的九月春意盎然，百花盛开，特别是坐落在昆省省会布里斯本西部的花园城市图文巴更是绚丽多彩。9月18日至27日定为该市第66届花节嘉年华，法轮功学员和天国乐团也再次应邀参加了花节大游行，并受到沿途十多万观众的喝彩和欢迎。广播员们热情地介绍道，法轮功是以宇宙特性真善忍为基础的性命双修的功法，自从李洪志老师1992年公开传授法轮功以来，目前全球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亿人在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 法轮功免费教功，老幼皆宜，欢迎大家修炼法轮功。
包勒尔是澳洲纽省南部山地的一个美丽的小镇，每年的九月份，当郁金香花盛开时，小镇都会举行传统的节庆和游行。法轮功学员不仅参加了一年一度的游行，还在节庆的当天在街上向游客和市民讲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并征集制止活摘和声援素江的签名，得到社会各界的有力支持。主持人在广播里介绍说，我们都知道这个团体在中国正受到的迫害，特别是中共活体摘取器官的问题，这在中国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已经签名支持他们，请大家来签名支持。市长莱瑞·帕维尔在游行结束后表示，法轮大法团体参加包勒尔的郁金香节活动已有很多年了，我们欢迎法轮功团体的参加。
9月12日，部分西澳法轮功学员在珀斯市中心传播法轮功的真相，告诉人们法轮功是什么，同时征集签名制止中共活摘器官恶行。许多人驻足了解真相，了解真相后，有的在征签表上签名，有的并表示想学练法轮功。杰西是一名拳击手，看到学员在现场展示功法，他问是不是太极，学员告诉他不是太极，是法轮功，法轮功教人真善忍。他朝学员手指的方向看着真善忍，一时有点怔住了，然后继续对学员说，我已经迷失了自己，我想找回我自己，我需要内心的平衡平和，我对不起我的家人，对不起很多人。学员告诉他，大法能给你真正的平和，学大法你就可以变成一个好人，只要你真正学，你就能够变回一个好人。他跟学员说想隔天就开始学练，激动地多次拥抱学员，临走时反复紧握学员的手。
2015年9月开学的第二周，卡内基梅隆大学法轮大法之友学生社团于9月7日晚连夜将位于学校草坪上的栅栏刷上法轮大法和真善忍，并于次日9月8日全天展开了校园弘法活动。这项活动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学生的关注，很多学生在听过活动组织者的介绍后表示有兴趣参加法轮大法之友社团今后的活动。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山东蒙阴县仍有七名法轮功学员在冤狱受难。中秋来临，曾被中共公检法绑架构陷枉判13年重刑的法轮功学员武增建，在2015年9月17日走出冤狱大门，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一个饱受风霜磨难的家终于得以破镜重圆。蒙阴县仍有七名法轮功学员在冤狱受难。武增建1997年与妻子齐成荣有幸走入法轮大法修炼，并义务为当地法轮功学员做辅导。在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大法后，他们夫妻遭受了毒打、恐吓、勒索、劳教判刑。02年9月，武增建被当局秘密抓捕，投进山东男子监狱。十多年来，武增建一直抵制监狱对他的洗脑转化，经常遭到狱警的虐待，从2012年12月份又被狱警囚禁在监狱小号里面加害逾两年。由于终日不见阳光，他的脖子、两手臂等部位出现了大面积的黑色斑块。16年来，山东蒙阴县仅被非法劳教判刑的法轮功学员就有180多人次，被直接迫害致死的有4人。多年来，那些被强行投进监狱的无辜法轮功学员先后艰难地走出冤狱，现在仍有七人在中共冤狱中受难。他们是滕德荣，女，53年出生，被误判重刑14年；单富贵，女，47岁；龚华东，一位老年母亲；尹淑玲，46岁左右，蒙阴县实验中学优秀教师；张继梅，40岁；彭长果，男，40岁；王向英，女，57岁。
被药物摧残成精神病人，杨宝春家人控告首恶江泽民。杨宝春原为河北省邯郸市 景航绒布厂职工、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时年仅30岁。2000年冬天，杨宝春在邯郸劳教所被恶警实施冻刑和烫刑，直接导致他右腿高位截肢，被推卸责任。邯郸劳教所造谣说杨宝春已经神经了，截肢不到半月，劳教所便把他送到臭名昭著的安康精神病院进行药物摧残。现在杨宝春被迫害成精神病人已经5年多时间了。近期杨宝春的家人向高检、高法邮寄了起诉书，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他的原配妻子杨宪芳在控诉书中说，邯郸安康医院名义上是强制收治触犯刑律的精神病人的医院，事实上从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开始，就被中共当局用来加重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安康医院非常邪恶，其所谓的精神治疗手法就是强行给法轮功学员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超极限强度的电针摧残、野蛮灌食、捆绑殴打、坐铁椅子等酷刑手段。为了让杨宝春真正成为一名精神病人，安康精神病院院长王玉斌伙同护士冯永彩，常常把一种无名药物偷偷放在饭里，杨宝春食用后一直流口水，说话口齿不清，舌头发硬，浑身无力，整天昏睡。当时杨宝春意识还非常清楚，不愿待在精神病院遭人暗算，多次想逃离这个人间地狱。恶医们就派人24小时盯着杨宝春，只要看见他在外面就硬拖回屋，对他实施电击和毒打。16年来，为了迫害法轮功，中共协党根据需要把数以万计精神正常的法轮功学员说成是精神病，强行把他们送入精神病院，长期注射破坏中枢神经药物来摧残，其手段阴毒与残暴，古今未有。
耄耋老人遭绑架，蒋真相安然走出派出所。今年88岁的福州耄耋老人董世林，9月8日上午9点因到福州市静安区法院准备参加旁听对法轮功学员的庭审，结果被绑架审讯。老人就一直给警察讲真相，直到下午四五点后老人走出派出所。董世林老人自述，9月8日是福建省福州市静安区法院第二次非法审判法轮功学员李亚平，法院不但不让我们进庭旁听，反而将我们七八人绑架到鼓山派出所。在鼓山派出所里，我一点都不害怕，他们不说话我就先谈话了，给他们讲大法红传真相。警察们听着，其中有一人终于开口了，你们师父是不是如来？最后他们问我法轮功怎么练，同时也跟着做掌指乾坤，还相当准确。我还介绍给警察要用翻墙软件。下午四点多我说，我把事情说清楚了，我要回去了，我是四海为家，并告诉他们我老伴已经在迫害中离世了，便以警察及其他几个人送我到门口，我就堂堂正正地走出派出所。
在明慧登记诉江信息的问答，问一，现在允许匿名诉江后，有同修问给明慧登记的时候是用实名还是假名。问二，同修按假名笔名邮的刑事控告书、诉江控告书在网上发送的，明慧要统计人数。我们的问题是，往明慧发刑事控告书是用假名还是用真名？答，举报和控告是两种不同方式，举报可以匿名或实名，控告必须用实名。刑事控告状是控告人提交的控告书，必须实名。在明慧站内信箱登记诉江信息时，目前也相应提供两种方式。第一种，填写控告起诉江某某登记表，必须实名。登记实名控告的刑事控告状，实名控告江恶手的控告人，请用这种方式登记。第二种，填写举报江某某登记表，可匿名。登记匿名或实名举报的内容，匿名举报者可用这种方式登记。举报和控告都是向司法机关揭露犯罪、要求依法处理的行为，但两者又不相同，主要区别是：一、控告人是犯罪案件的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与案件的处理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举报人一般不是犯罪案件的被迫害人 或其法定代理人与案件无直接的利害关系。二、控告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维护被害人自身的合法权益，而举报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伸张正义，维护法治，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及他人的合法权益。
突破封网的经历，据悉现在好多同修上不去网，我就说说我突破封网的经历，希望对同修有所启发。按照以往的经历，有时封网了我就把系统恢复恢复，有时就突破了，但这次大概有两个星期了。我知道是自己的修炼状态有问题了，但自己这儿信号不太好也是有可能的。这时候我已经在消极地承认这种状态了。师父的巧安排让我见到了一个同修，我说上不去网，同修对我说你要坚持，多上几遍就上去了，上去了网速还挺快。回家我按照同修说的坚持上了五六遍，最终上去了。这次最重要的是我坚信我能够上去，直到现在我天天上明慧网，而且破网速度非常快，没有了原来什么时间上能上得去啊等观念。我想说的就是，我们不要消极地默认上不去网这种状态，上不去网是一种假象，只要我们正念坚持，多上几次，坚信我们能上去，那就一定能上去。
严正声明，本周397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260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我的好多朋友都等着看呢。河北来稿，我是一名河北老年法轮功学员，我曾经给一位老人讲过好几次法轮功真相，第一次讲完他说我要真相资料，看真相就是不退档。我说你考虑考虑吧。第二次见他，我说你考虑好了没有，退档吗？他说这回不用再考虑了，我现在就退档，我给你写上我自己的真名实姓。第三次我去给他送近期的真相资料，他说你还有什么真相材料，好光盘好书都往我这放吧，我朋友看到了你给的资料叫我谢谢你。我说不用谢我，你们都谢谢我师父吧。说完后我就赶紧回家去给他拿来了九瓶共产党、神韵和真实的江泽民等光盘。他说以后你有什么好东西就往我这儿放，我的好多朋友都等着看呢。
营业员说等你们的好消息。大陆来稿，2015年7月29日我拿着控告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在女儿的陪同下走进了我弟的邮局。一位和善的营业员听说我邮寄的是对江泽民的控告状，笑着对我说你们邮寄的已经够多的了，您老就别寄了。我说他们是代表他们的，我代表我自己，不邮可不行，江泽民犯的罪太大，早该绳之以法了。我接着补充道，自99年7月以来，数百万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致残、家破人亡，许多不明真相的世人在谎言毒害下也参与了对法轮功的污蔑和迫害，江泽民罪恶滔天，审判他也是挽救曾经参与迫害的那些人，他们也是受害者。一旁的女儿帮腔说，你就帮我妈了了这个心愿吧，她都等了16年了。那位营业员笑着说，那好，我一定帮您了愿。接着递过来单据，女儿帮我填写好了邮寄单据交给营业员，好心的营业员接过去看着我们说，等你们的好消息。
警察高呼法轮大法好。大陆来稿，我们几个法轮大法弟子每天晚上都出来给人们讲真相劝三退，现在把我们在讲真相过程中遇到的几件事写出来跟大家分享。有一天我们向夜市和马路边上的人讲真相劝三退，当我们退了40人左右时，迎面走来了五个27、28岁的小伙子。我过去对他们说，小伙子，大姨送给你一张神韵晚会演出光盘，是世界一流的演出， 一小伙子说，谢谢大姨，我不要了。我又问，你们三退保平安了吗？这时其中三个小伙子迈着大步齐声高喊，法轮大法好，三退保平安，连喊了三遍。喊到第二遍时，另外两个小伙子也小声跟着喊，我也跟着喊，但我的声音没有他们大。马路边上过往的行人和小吃摊上吃饭的顾客都看着这几个小伙子乐。我激动地含着泪望着他们说，小伙子们，你们选择的善良，有个美好的未来，是一个了不起的生命。其中一小伙子对我笑了笑说，大姨，我已经三退了，我们这里有三个是警察。我一看，附近就是派出所。前几年我们给民工讲真相时，遇到过他们高喊法轮大法好，遇到警察还是第一次，而且是几个人一起喊。这使我想起1999年大法弟子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高喊法轮大法好被警察绑架走的情景。如今随着正法的进程，邪恶的灭尽，世人明白的一面在主宰自己。今天警察在大马路旁边高喊法轮大法好，可见法轮大法已深入人心，明白真相的人也越来越多。现在大多警察都站在法轮功这边保护大法弟子。前几天有两个同修去集市上讲真相发资料时，一个黑胖的闲散人把他们拉到派出所。派出所的警察不耐烦地对他说，你咋总干这种事情，哪回都是你，去去，一边去，把他给轰走了。大法弟子用真名实姓起诉江泽民，也是给公检法司人员一个震慑和觉醒机会。一次我们碰到了一个50岁左右的男子，同修送给他一本全国起诉江泽民的小册子，他向我们竖起大拇指说，你们真了不起，好样的。随后又问，你们不怕被抓吗？我说不怕，一正压百邪，为了让世人明白真相，被大法救度，我们没想过个人安危，只是按真善忍要求自己。他又问我，你们对习近平怎么看？我说我们不参与政治，但习近平要是顺天意而为，神就会帮他。他说有道理。我问，你三退了吗？他说他在公安上班，是个老党员。我说党团队是邪恶的一部分，起个化名把党退了吧。他说行。
人心与因果。儿子患上罕见的过敏性紫癜，我怀儿子时已得法两个多月了，所以可以说儿子是在和我一起学法中长大的。儿子和大法很有缘分，虽然他平时总爱玩也很偷懒，但师父还是慈悲于他，在一次严重的病业劫难中救了他一命。那年除夕之夜，刚满14虚岁的儿子只嚷肚子疼，小腿上也出现了红斑点，我和家人都并未在意，以为他是过年时乱吃东西吃坏肚子了。正月初一，儿子的双手手腕、两脚脚腕突然齐刷刷地脱臼了，一下成了残废人，躺在床上一动也不能动。当晚去了县医院，初步确诊为紫癜。初二一大早去了市医院，经过医师确诊为罕见的过敏性紫癜。儿子当时的病情非常严重，内脏、肠胃也已生满了紫癜，且大脑上也有少量。病发时，他肚子疼得在床上只能平躺着大哭，无法翻身，因为四肢的腕处都断裂了。看着儿子痛苦的嚎叫，我的心里也痛，丈夫一个大男人也陪着痛哭。在住院的第八天，儿子的病情持续恶化，药量依然逐天增大，病情根本控制不住。儿子在那些天出现了断断续续的昏迷状态，清醒时对我说，妈妈，我脑子里怎么老想着黑白无常和二妈？他的二妈已去世，我尽量抑制住悲痛的心情，平静地对他说，咱不想别的，你就诚心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点点头。我一直让他戴着耳机听师父的讲法录音，一会儿他又昏迷过去了。但第二天，儿子的脸色奇迹般转好，他轻轻地对我说，妈妈，你猜我刚才看到什么了？我看到师父的法身了，我看到病房里有法轮在转， 妈妈，我要出院，我要回去好好修大法。丈夫亲眼见证了这个奇迹，丝毫不怀疑儿子的决定，因为医院已无药可治了，是大法师父救了儿子的命。当时医院的主治医生等坚决反对我儿子出院，怕承担责任。后来我们被迫签了不管病人有什么后果责任自负的字据，才在第十天出院回家。回家后买的中药只吃了五天，儿子就决定彻底把药都扔了。他每天认真地学法练功，练功时肚疼得直哭，还坚持练完。一个星期后，儿子身体完全康复，肚子也不疼了，一个多月后就能自己步行，正常上学了。而一般的比他病情轻的都得至少疗养一年。更为神奇的是，儿子在家的一个多月中靠自学，返校时遇到班级考试，成绩竟然还在上等，这令老师和同学称奇不已，知情的人更是感受到大法的超常。
四川资阳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陈正权遭恶报。2015年5月，四川省资阳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陈正权涉嫌严重违法，8月5日被免职。9月9日，宣汉县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对陈正权立案，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陈正权1963年4月出生，四川眉山人。2000年2月任乐山市公安局局长，2003年11月任德阳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公安局局长、副市长，2011年7月至2015年8月任资阳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陈正权任乐山市公安局局长期间，为捞取政治资本，追随恶手江泽民，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死，打死算自杀的绝灭政策，经2002年至2003年，彭光荣、罗梅清、陈本莲、黄丽莎、张瑜、巩金莹、杨学志、郭启荣、张卓等多名乐山市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大法弟子被肆意抄家、绑架、非法劳教、判刑、酷刑折磨和经济上的敲诈勒索，使乐山市已成为全国对大法迫害最为严重的城市之一。陈正权任资阳市公安局局长期间，资阳二儿湖洗脑班2012年过年前后连续毒药致死吴义华、陈华兵两名法轮功学员，陈正权负有直接领导责任。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提醒参与迫害者赶快悬崖勒马。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海外大法弟子一言的文章，题目是等不来的结束。正法修炼已经16年有余，近几个月的肃江让我想到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16年来7000万人中到底有多少学员在修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再把助师正法视为自己今生今世在人间的第一要职，是否只有几十万、几百万，是否还有几千万同修处在不做、不会做，或者脚踩人神两只船，不能算不做的做，或者做累了、够本了、不想做了的状态。从1992年5月到99年7月，读大法书、练大法功法的人数是师父要的，最少一亿人。本来想要两亿人，旧势力的迫害把99年上半年刚得法、还没来得及打好基础的3000万人掉了下去，只剩他们固守的人数7000万。16年来， 一直坚持把讲真相救人放在第一位，同时不断在法中修炼向上攀登的。如果用每天所花的时间、完成的工作量、救人数字，用这些人中看得见摸得着的方法计算，是否只有几百万人不足一千万呢？是否还有几千万人没有脱离大法，但也一直没有把实现师父正法的安排和需要放在首位呢？看看各地的情况，估计很难排除这种可能。换个角度说，海内外同修们都看见了，很多99年之前得法的大法弟子学法很自觉，倒背如流，练功更是不松懈，常人中的生活和工作有序有成就，讲真相救人却很随缘，不能影响常人生活和个人修炼。还有很多大法弟子可能连学法和练功都很荒疏了，自己都不相信正法能结束，还有多少人生路，不经营常人日子能行吗？抱着类似的思想，越来越混同于常人。还有很多大法弟子和学员，总是在执着时间，在执着结束，在时时寻找结束的征兆，以至于一再判断失误，从兴奋到失望。人心的执着也招来很多人世中的干扰、事与愿违。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等待，消极的、积极的，笔者认为正法的结束应该是等不来的，等来了也一定不是等待者所希望的结局，等来的结束我们会后悔多多，悔之不及。师父在2007年7月22日的美国首都讲法中明确说过，在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就面临着为将来的众生得救的责任。因为人类大淘汰中会留下一些好人为未来做人种，同时在法正人间时期还要给大法开创一个人类回报给大法的荣耀，也就是出现一个大法在人类社会的全盛时期，这是历史中必然要出现的。在2012年美国首都国际法会讲法中，师父再次明确提醒大法弟子，历史在往前推进，路在往前走，天要变，谁也挡不住，大家在这个过程中尽量的多救一些人，能够使他们留下来。是啊，作为大法弟子，我告诉大家还真得多救人，因为当初我是这样安排的，我叫人在未来要给大法一次回报，就是剩下来的人吧，要给大法开创一次最辉煌的时期，全盛时期，那人得来做这个事，要剩不下几个人，这怎么做？天机尽泄，救到了足够的人数，才是达到了正法必须实现的目标，可能够在人间给大法开创一次最辉煌的时期的人数，能等来吗？能在过日子中实现吗？能在追求常人名利情中实现吗？能在消沉和失望中实现吗？能在脚踩两只船中实现吗？能在个人修炼中实现吗？我们都知道肯定不能，可是我们很多同修知道师父讲的是对的，却总是选择按照自己的想法做，我行我素，把师父讲的当成信息，而不是作为法来理解和接受。人的观念和习惯是很顽固的，千百年来形成的人的理、人的情、人的观念，现代社会诱惑又那么多，斑驳陆离，我们自己到底是谁，究竟来干什么，从哪里来，能到哪里去，师父讲的符合自己的都接受，不符合的当理论学，同时享受人生和大法的好处，或者有选择的学法，这些好像很常见，可能不是有意的，却没有清醒地去排斥和修去这些观念和人的习惯。靠师父亲自做神运， 把我们几千万人在人间该做的份做出来吗？从师徒的道义来说，师父在上，我们在下。从人间长幼顺序来说，我们很多中年、青年、少年弟子都比师父年轻。不论什么理，都是我们该努力多做，让师父少操心、多宽慰，而不是我们在人的诱惑和执着中追求消沉。救人的事让师父能者多劳啊。这点想法以前也有过，没有说出来。我知道很多同修学法练功都很肯花时间，希望大家花一点时间给明慧网大陆法会投稿，写出自己每天在争分夺秒救人、注视正法中修炼的体会。不管16年的路途是曲折还是顺利，笔者希望将来师父在人间实现的大法全盛时期，是由7000万到1亿大法弟子救人的辉煌业绩铸造的。过程重要，结果也很重要，过程和结果是无可分离的。以上是个人在现阶段修炼过程中的想法，不一定全对，写出来也没来得及整理和修饰，仅与同修们交流。真心希望我们不要麻木，不要在人中习惯成自然，希望我们自己不要成为自己所盼望的结束的障碍，在真结束时都能知道自己没有太对不起师父。
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网上举报江泽民过程很简单。看了同修明慧网上举报的有关流程，感觉有点绕弯，复杂化了一些。其实很简单的，我举报的过程是这样的。一，最高检察院网上举报中心，网址是 http://www.12309.gov.cn/。打开网站，点击我要举报，然后点击我同意，点击继续浏览此网站，此处会显示证书错误，不用管它。点击图上的高检，点击继续浏览此网站，同上，然后按要求填写并粘贴整个诉将状即可。提交后会显示，您于2015年某月某日向最高人民检察院举报的信息，系统已经接收，并且返回如下密码，以供您日后进行网上举报查询。片刻返回查询显示，您的举报线索已接收。二，中纪委监察部举报网站，网址是 http://www.12388.gov.cn/。打开网站后有两个网站，一个是中纪委监察部网站，一个是中纪委网站。我用的是中纪委网站，步骤如下。打开网站，点击我要举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点击网上举报须知。点击我已阅读以上条款方框，点击实名举报，非实名举报可点击匿名举报，然后按要求填写并粘贴整个诉将状即可。提交后显示您的举报信已提交成功，请妥善保存查询码，这里会显示密码，以便查询举报信息，其内容限6000字，一般诉状足够用了。中纪委监察部网站限字是1000。片刻返回查询显示，您反映问题的电子邮件本网站已收到。注意，选择点击所需要的高检或中纪委网站直接投递，不必点击北京市。点北京可能就会投递到北京检察院或纪委了，而不是最高检察院或中纪委。整个过程省时省力，简单快捷，极易操作，需要的同修不妨试一下。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